第22集。
你想想啊，如果你还不满意，我转身把他家打算怎么怎么再讲一遍，再把你家怎么怎么难沟通再讲一遍，众人会怎么看你家？不就那么一点事儿吗？能咬住理让他家赔你家几根金条，那他家也得有啊。
我也没说非得赔金条。
我知道你心里的想法啊，他家人口多，日子过得紧吧，又有多年瘫在床上的老人，你就好意思再开口要几百块钱？多那几百块，少那几百块，你家日子就不一样了。远亲莫如近邻，干嘛就非得把近邻变成仇人似的？
A 家女人不由得回头朝 B 家两口子望去，那两口子也在满怀希望地望着他。
他家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，也是主动的，即使啊再闹到法庭上去，法官也不会把你全判给你家吧。
那我给你李委员一个面子，
这么着就对了嘛。我领情了。街坊邻居们，党中央号召咱们构建和谐社会，在咱们中国大的社会关系怎么个和谐法？我李一红人微言轻，也没那么高的水平，讲不出个所以然来。但咱老百姓和老百姓之间怎么和谐，我多少还是有点发言权的。咱们中国古人说得好啊，一言而有益于人者莫若树，还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，无羞恶之心非人也，无辞让之心非人也。这其实也都是些大白话，无非就是说人和人之间要有一些互相原谅的涵养，要有一些同情心，讲一些人情事理，彼此宽容。
李一红和 A 家女人走回人们跟前，说了一通话，话落，周围的人连苗翠山也鼓起掌来。那个扫街的人蓝口罩上方的一双眼睛定定地望着李一红，目光有深意。李一红骑自行车来到马家先生肉小铺子前，刚下自行车，手机响了，肉铺里传出一个男人大嗓门的声音：
喂，我说姓李的委员，你怎么还不出现在我面前呢？我们不是约好了吗？那他妈的怎么这么不守时呢？
我已经在你的铺子外边了。
铺子里膀大腰圆的胖男人出现在窗口，看见李一红就在外面，尴尬地笑了。李一红推门进了铺子，铺子里案上空无片肉，只有一把大刀剁在案子上。胖男人叼着烟，东踢一脚，西踢一脚，骂骂咧咧，又拔起大刀，复又使劲剁在案上。
今天咱们就把我的问题解决了吧，啊，把我的营业执照没收了，我已经半个月没开张了，他妈的还讲理不讲理呀？叫我一家子喝西北风去。
我进门之前你他妈的骂了我，你刚才又说了一句他妈的，你如果不向我赔礼道歉，那么我和你这种人就没什么好谈的。
李一红一副不可冒犯的样子，坐在一把椅上。胖男人瞪着李一红，眨巴眼睛呆住。
在这个室内走哪儿，我李一红也是一个受人尊重的人，尤其受老百姓尊重。孔夫子说他弟子三千，贤者七十，我李一红教出的太极弟子算起来也差不多是那个数。你一点都不尊重我，我为什么还要帮你解决你的问题？我看你是个……
你看我是个……是个啥？
你不是个啥，啥是指东西而言。我看你是个刁民，还没彻底的刁民。如果我本着承前避后治病救人的态度，你还有可能几分再变良民，不彻底的刁民吗？如果我看你已经是一个彻底的刁民，我才不在这儿跟你啰嗦呢。
哎呦，我的李老师，李委员，我这个人有眼不识金山玉，您宰相肚子里能撑船，您可千万别不管我的事儿。我刚才那不是骂您呐。
你也坐下吧。
哎呦，当小老百姓难呐。 再加上我这个脾气又不好，人缘也就不怎么好，一摊上倒霉事，人人都看我笑话，没一个帮我的。哎呦，
兄弟，对于你恐怕还要再加上一条，德行也不怎么好。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卖注水肉呢？
哎呦，我冤枉啊，那肉我上来的时候它就是注水的。
那你为什么非要从非法屠宰者那儿上肉呢？你不会不知道销售那种肉也是非法的吧？
不是，不是贪图便宜吗？
你这儿便宜了，别人那吃的放心吗？哪怕有一个人吃出病来，你就是倾家荡产也负不起那份责任。
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吃出病来的。
那是侥幸，也是别人万幸。你还屡教不改，不吊销你的营业执照，吊销谁的？你认错吗？
认
错就好，证明我并没有看错你。只对我认错不行，你要好好写一份认错书。
写。
我为你写好一封信，是写给工商局长的。你哪天去求见他，带着我的信，连同你的认错书。他也正跟我学太极，估计会给我一次薄面。
多谢，多谢，真让您费心了。
李一红将信交给胖男人，胖男人如获至宝，感恩戴德的样子。见男人收下后，李一红起身向外走，边走边说：
你要清楚，我李一红可是在用自己的人格为你担保。
我清楚，清楚。
那几个字写得也太差劲了，过几天我给你写了送来。我的字儿虽然不敢自夸，但肯定比那几个字强。你要请人好好再做一块匾，牌匾是店铺的脸面嘛。
哎，一定，一定。
望着李一红骑上自行车驶远，胖男人也抬头看了看李一红指明要帮他重写的匾，自言自语：
可别先给我一甜枣，随后狠敲我一竹杠啊。
李一红神情倦怠地回到家里，公子佑正扎着围裙，老厨师似的在灶台那儿炸丸子。他擦了擦脑门上的汗说：
回来了，今儿挺早啊。
你还真把我家当成你自己家了，吃不惯我女儿做的饭菜了？
素素说她想吃素丸子，我又闲着没事儿。
素素。
正在自己屋里写作业的素素应声而出：
爸，我今天一口气完成了好多作业。
不许那么突击啊，给爸爸端盆温水来，我要泡泡脚。
看你这样子还挺累的。
累，累心呐。
你不是成了政协委员了吗？
公子佑呢关了火，边用围裙擦手边走过来，端详着李一红，随后坐在李一红对面，不解地问：
这就怪了，政协委员我也认识几个，人家都当得感觉良好，风光八面的，不过有时候这儿开开会，那儿视察视察，很滋润人的一种角色嘛，怎么偏偏你才当了这么几天，就把自己搞得挺累的呢？
那要看怎么当了。
哎，你怎么当的？你说说。
我笨呐，反正还没学会别人那种当法。
李一红将双脚浸入盆中，舒服地吐出一口气。素素走到李一红背后，一边替他按摩，一边说：
爸，你不是说你有当年当过生产队长的经历垫底儿，当好一位政协委员不是什么问题吗？
爸哪成想啊，一当上政协委员会招惹那么多人因为那么多事儿来找我呀，都是些猫扯线狗滚糖浆的事儿，可摊在他们身上又好像是些日子过不下去了似的大事儿，有心不管吧都找你头上了，一一去替他们排忧解难吧，他们还一个个跟你犯矫情。现在的人相互之间一点小亏都不肯吃，都寻思着尽量怎么让别人吃点亏，尽量让自己占点便宜。爸当年那种老经验 如今派不上用场喽。
怡红啊，我来给你支一招吧，你可千万别梦想充当一位当今的及时雨宋江。宋江要是活在今天，也得学滑头，把自己那及时雨的绰号公开宣布废止了。今后啊，再有人求你，让你帮助解决什么困难，你也用不着说不帮。你这人呐，对求到你头上的人，不自说不出口。